我们将一系列的查哥罗西书，上个礼拜是第一次的信息，今天是第二次。我们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今天只看了简简单单的几节，第九节到十二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的第九到十二，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一次，我们一起来。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我们做个祷告。哦，我们在天上的神啊，愿保罗的祷告也能够成为我们祷告的样本，让我们来学习，不只是学习表面上的，最重要的学习它的里面的精华，让我们的祷告能够像祷告良辰一般的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有分段时间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分段的时间能够来到神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愿我们的祷告像馨香的祭来到你的宝座前，还蒙你来悦纳，蒙你喜悦。愿我们的祷告是属天的，是属灵的，是关心别人的，主啊，是讨你喜悦的。让我们今天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来学习怎么在神你的面前，在你的里面做个懂得祷告的人。愿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带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也特别在祷告中也纪念今天没有办法在我们当中的，不论他是什么原因，特别是为那些身体软弱的，即将要动手术的，或者在手术在康复当中的，都求主你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让他们知道神你一直都在看顾着我们。愿将荣耀归给耶稣基督，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保罗是在圣经中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物，所以你要了解圣经呢，你要懂得保罗这个人。保罗是个特别的人物。我们常常跟人家说，圣经的数目是蛮有趣的。比如说，我们都说圣经有几卷，有66卷。好背就66，然后呢我们说旧约有几卷，我们都知道是39、啊、39。那新约有几卷，就66减39就是27，所以你也很好记住，3乘9就什么27、啊、3927，所以说39加27就66。那27呢，二乘七就是什么？27、14。所以新约的圣经中，保罗大概写了14卷，也可能是13卷，27、14。所以呢，你想想看，27卷中，保罗将近写了一半。你如果用14的话，是27、14，他就超过一半；你用13的话，就不到一半哈。所以呢，很奇妙的，所以保罗的一生中，在圣经中，不管是13篇或14篇，因为那个希伯来书是一直被人家争议的，到底是属保罗还是不属保罗，所以那卷数比较奇怪。为什么神要借着保罗写这么多的书卷呢？因为保罗是个犹太人中的犹太人哦。他是非常的了解旧约，所以他来写新约的书信非常的，就是说 可以把旧约一直引用到新约，是非常适合的一个人物。那我上个礼拜讲说，保罗有写了九卷书呢，给七个不同的教会，就哥林多有两卷，铁萨罗尼加有两卷，所以呢，九卷写给七个不同的教会。可是保罗不只是写信给所谓的教会的整体，保罗也写给一个个人的，就是说个人的信件。所以保罗呢，就写了四封信呢，给三个不同的个人。提摩太写了两封，提摩太前后，那提多还有腓利门。那牧师为什么花这时间跟你讲这些呢？因为呢，今天讲到我们看到的哥罗西书是保罗从来没有去的教会，他从来不认识哥罗西的人，可是哥罗西的教会的人他不太认识，可是他认识有个叫以巴佛的，以巴佛可能是哥罗西教会的牧师，因为哥罗西教会充满了异端的邪教在哥罗西教会的当中，那以巴佛呢，可能神学基础不是这么好，所以呢，他就千里迢迢呢，就跑去找保罗。那个时候保罗是在监狱里面，他就去问保罗说，那怎么办？我们教会充满了这个异端邪说，怎么办？所以呢，保罗就写了哥罗西，叫以巴佛他们的牧师带到哥罗西的教会。可是同时呢，保罗又写了一卷书叫腓利门。腓利门，那圣经中腓利门书也是很非常短的，是个人的书信，他是写给腓利门，是哥罗西教会里面的一个弟兄。那这个腓利门呢，他有一个奴隶叫做阿尼西姆的，他因为是人家的奴隶，他受不了了就逃，他逃到过程中呢，可能在什么城市呢，遇见了保罗，就保罗就带他信主了。但他信主了之后呢，他就是内心就是纠结说，我亏待我的主人，我是他的奴隶，那我怎么办呢？所以保罗呢就怎么样呢，写了一封信叫做腓利门，叫这个阿尼西姆呢拿着这封信回到哥罗西教会，给哥罗西的里面一个人叫做腓利门的。他这封信很可能带去他就是死亡的书信，因为他是奴隶逃走，当时你奴隶逃走会被处死的，所以就是腓利门书。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就是说保罗虽然跟这个教会从来没见过面，可是他认识其中的几个人，一个就是以巴佛，一个就是叫做阿尼西姆。这很奇妙的，神就用保罗写了这样子的书信，留在神的话语的当中，神的话语的当中。那我们要了解，我们不要轻看很多的书信了，它背后有很多的故事，我们可能不清楚的，要仔细的去读，你就知道了。那保罗在所有的书信中，有四封信呢，是在他的监狱里面写的。保罗已经在监狱里面了，可是神把他的教会的一些重担放在他身上，他就不得不写了四封的信。我们知道有一封信叫以弗所书，几年前牧师在教会中讲了以弗所书。以弗所是讲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今天所有的教会是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身体，人家没有办法看到基督，因为基督是无形的，可是人家要借着教会看到了耶稣，借着身体看到了这耶稣。那腓利比书呢，是有时机会的话我会讲腓利比书。腓利比书是喜乐的书信，那篇书信是一个在监狱里面的人写，却写出一个最喜乐的书信。他是说基督是你我喜乐的源头，我们有了基督，我们生命就有喜乐，没有基督没有喜乐。然后哥罗西书主要是讲基督，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然后腓利门书呢， 有一个叫做阿尼西姆，阿尼西姆的意思就是益处、好处。好处怎么得来呢？只有借着饶恕。所以呢，保罗要腓利门饶恕一个叫做阿尼西姆的奴隶。唯有当你饶恕人的时候呢，你才得着益处。那很伟大的这个事件的书是在监狱里，神把保罗放在监狱里，反正没有地方去哦，他就可以好好的思想神的话。然后最近呢，我们今天要讲的信息的题目就是一个荣耀的祷告。我们上次是讲到荣耀的福音，荣耀的福音使给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们才能够得救。可是得救的人呢，我们就有一个祷告的权柄，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祷告祈求。那我在准备信息的时候呢，我们很难找到一些很好的故事做我的引言哦。很奇妙的，神有的时候就借着我简简单单的灵修，牧师都是看这个叫做 Our Daily Bread 每日灵粮啊。我劝你们，这个有世界什么文都有的哈，你可以向他要，他可以寄给你中文的，有繁体字的，也有简体字的，也有你去他的网站也可以看啊。他这个是 Our Daily Bread 每日灵粮，那你如果很记得话，就 rbc.org， 你 Google 随便找哈 Daily Bread， 你就会找到了哈。然后呢，他都一直都寄给我的。然后昨天是星期六啊，他主要是讲启示录的第8章的1到5节，第8章1到5节，我就念给你们听。启示录第8章的1到5节，就是讲到有关祷告的事情。他说，羔羊呢就揭开第7印的时候呢，天上就极近了约有2刻。我呢，就是指这个启示录的作者，就是使徒约翰。我就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有7位天使，有7支号就赐给了他们。另有一位天使呢，就拿着一个叫金香炉来站在祭坛的旁边，有许多的香呢就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就天使就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那些火，就倾倒在了地上。随时呢，随时就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这个启示录中就讲到呢，我们圣徒的祷告就像个烟，就是来到神的宝座的面前，然后那个天使把那个祭坛上的火就洒在地上，地上就发生了很多的地震等等的事情。这个是讲到未来的预言。然后呢，这个灵修有个好处哈，它会有经文，然后会有一个所谓的它的作者写的一篇的简简单单的灵修的一个很短的，几分钟就可以读完了。那这一篇呢，我因为是英文的，所以呢，我就去网络呢，就找中文本啊，我就把中文本也就借这机会念给你们听。啊，它的题目叫不朽的祷告，不朽的祷告。他说呢，有一个被人家称为祷告的战士，这个人叫 Bounds，B-O-U-N-D-S，Bounds。这个人呢，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祷告是不朽的。他说英文叫 prayers are deadless， 就是说死亡不会死亡的。他说祷告是不朽的。那这个叫 Bounds 这个人呢，他写了很多有关祷告的一些的名作哦，启发了历世历代的信徒。他是1913年就去世的，所以已经去世很多年了。然后呢，他特别的 解释祷告的大能，还有它永远长存的本质，就引用他讲的这句话。他说信徒祷告的嘴唇可能会因为死亡而紧闭，死人就嘴巴就闭住了，他祷告的心呢也会停止跳动，但是信徒所发出的祷告却仍长存在神的面前，远超过信徒的寿命，远超过一个 generation 一代的人，远超过一个时代，远超越过时空的限制。他就是借着我们刚刚读的那个所谓的启示录，就众圣徒的祷告远超过这个时间时代，来到神的面前。这祷告的不朽，祷告的不朽性。然后呢，我们就今天就是要借着哥罗西书这简简单单的四节，来看看祷告不仅是不朽的，没有时间限制，祷告有它的荣耀性，它的荣耀性。一个在监狱里的人，保罗，他想到他的教会，不是说他的教会，他讲到神的教会，神的教会的重担就在他身上，然后呢，他就为他们祷告。那在这一简简单单的四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有一些特点哦。就他祷告呢，你看保罗的书信都讲到很多的，他祷告往往都是为别人祷告，他很少为自己祷告，很少。希望我们也可以学习哈。那他祷告呢，往往是强调那个属灵的事情 ，spiritual 的事情，他很少注重那个 material 属物质的。你房子大一点，车子好一点，银行存款多一点，物质的，或者很少祷告身体的。当然我们祷告为很多教会身体软弱的祷告，可是我们最重要的祷告是说他身体软弱得神医治之后呢，他的属灵生命要更好。我们身体得医治，我们的灵要更好。因为呢，属物质的、属身体的、肉体的呢，是短暂的。你身体再好，100岁会过去。属灵的是长远的，所以保罗抓住这个祷告的这个不朽性哈，然后他的祷告是合神心意的，所以保罗的祷告是一个荣耀的祷告。在这一四节当中，让我们来看看。保罗的祷告呢，他向神，他代替这些人来到神面前，为他们向神祷告了三件事情。首先，就他们自己，对他们自己来讲，就是说，保罗说，你们是我向神祷告的一群对象，可是呢，我希望呢，你们有什么好处？对你们自己来讲，要怎么样？要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保罗一听到他们的日子呢，就开始为他们祷告。因为在前面保罗说，福音传到他们那里，结果增长，因为他们一听见福音呢，就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所以保罗知道这一群人真正的体会到神的恩惠，神的恩典，所以这一群人是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可是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呢，我要为他们祷告呢，要怎么祷告呢？就是希望他们不要停止在说，哦，我信主受洗了，拿到一个入天国的门票就算了哈。不是这样子，一群真正基督徒，你不只是停在说我进了天国的门票拿到了，我还要怎么样呢？我要在我有生的年日，在地上的年日呢，我要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我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一句话 就保罗在这一句话说，你们对你们自己要有一个要求，就像我对我自己一个要求，我信主了之后，我是不是对神的旨意要更加的清楚。神的旨意呢，很多人都在常常在那边谈哦，什么叫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呢，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个是普遍性的 ，general 的 will of God， 普遍性的；一个是特别性的 ，specific 的。那普遍性的是什么？就神普遍性的旨意呢，是给所有的人，不改变的，永不改变的。比如神给人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要爱神，要爱人嘛。爱神爱人，这是神给普遍性的。不管你是活在2019年，你活在主前，或者是不管你活在3000年，不管什么时候，这个是普遍性的旨意。不管你在美国、在中国、在台湾、在什么地方，这个神的旨意永不改变的。普遍性的，我们要爱神，要爱人，永不改变。你不会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步说，我不需要爱神，我不需要爱人，因为神给我一个更新的旨意。你不用爱神，不用爱人，不可能的。所以神普遍性的旨意永不改变。还有一个神的一个旨意呢，在弥迦书说什么？弥迦书6章的第8节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个是他说，世人啊，耶和华早就告诉你了，他向你有什么期盼，早就告诉你了，不会因为你是黄种人、白种人、黑人什么人哦，有所改变没有？你要什么？行公义，公义的事你要去做，要有怜悯的心肠，你要谦卑的跟神同行，这个是普遍的旨意，你不需要再去研究的哦，你拿到了你就去做就好了，你不要去想太多。所以我们往往神的普遍性的旨意呢，圣经中早就告诉我们，爱神爱人，与神同行，清楚不过。那另外神一个旨意的特别的旨意，那就是因人而异了，也会因为时间改变，那这个特别的旨意就很困难。比如说你的工作是什么？你的职业，你不应该做这个工作，你要做那个工作。比如说你要住在哪里，你要住在 Winston-Salem 呢，你要住在 Florida 呢，你要住在加州、哦、像我女儿住在加州，我说加州有什么好、哦、有什么好？火烧地震、水淹、什么缺水等等等。那我能不能说神普遍性的旨意说你不能住加州？神没有讲、哦、你不能住加州嘛，没有讲这个的，有没有？没有，那是很个人特别的。神可能感动有一些人要西迁，有些人要东迁，有人要北迁，有些人南迁，很个别的特别的。可能也因为时间，年龄到了，年轻人想到热闹的地方，年老人想到安静的地方等等等，这个是很特别性的旨意。可是很奇妙的、哦、普遍性的旨意圣经早就告诉我们，特别性的旨意呢，圣经没有说清楚。神让你我有一个选择，可是当我们遵守，越遵守神普遍性的旨意呢，我们对神特别性的旨意呢，就会越有敏锐的感觉。越遵守神的话语的人呢，他在生活中有一些决定呢，会越清楚。比如我上次跟你们讲的， vape 品，对不对？好 vape 品，吸那个电子烟哈，或者是原来是抽烟，电子烟，大麻现在大麻合法化嘛？大麻的生意在美国是号称几年之后是 billion 的 business 哦，生意人拼命要投资大麻。那圣经没有讲到大麻嘛，对不对？圣经你翻没有讲到大麻，没有讲到 vaping， 没有讲到打电动玩具哈，没有讲到这些哈。可圣经有说，你如果有一些东西你做了，它驾驭你的话，你就成为他的奴隶嘛。那那种东西是不好的，这是普遍性的嘛。所以我不需要人家告诉我说 vaping 是不好的，我不需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如果做一个东西，它驾驭了我，让我抽了之后我不能不抽，这个就上了瘾，这个是绝对是不好的。这个所以说，如果你很清楚神普遍性的旨意呢，对那个特别的你就很敏锐。所以呢，牧师是你就知道我对那个烟那些哦是极度的有那个反抗性的哈。我思想中怎么这个时代的人可能学问这么的高，还在那边猛这个的哈？我想说他可能对神的普遍性的旨意不清楚。当你做一样东西，你没有办法脱离它的辖制的时候，那个是不对的，不对的。那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当我们越了解神的心意，越了解神对圣经告诉我们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对一些很特别的，我们有敏锐感，我们不容易被它给辖制。然后，不只是保罗说。你要明白哈，神的知道神的旨意，他还说什么？你要满心知道，你要满心知道。新译本是说你要充分明白。保罗所用的知道呢，是有一种叫真的知道，真知识的知道，有这知道。那满心呢，就是你要被这个真的知识。得充满，这很难描述。你这个知道呢，就真知识，你要充满。所以神的旨意，这个真知识呢，要充满你的全心、全人，充满。这个是神的旨意。那保罗很清楚的明白，因为呢，你我活在这个有限的身体里，我们不能。100%的知道神的旨意，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犯错，可是我们可以不断的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不断的让神的这个知道呢，能够充满我们的心，充满我们的心，我们要明白。那牧师就用我个人的就是工作的例子啊。给你做个就比喻，那我是第一个工作不错，我还没信耶稣，哦，还蛮有自信的。结果呢，然后我就不满意，对老板不满意啊，老板对我很好不满意。然后结果我就跳槽，因为 revolving door 这个是很自然的嘛，你去很多地方都是。这家给我钱多，我就跑到那家，很平常的事情。那个时候还没有信耶稣，就东跳西跳，就跳到一家公司，就跳到了公司呢，是跳到了贼船，啊，被苛待得很好。本来老板对我非常好，跳到一个对我非常不好。结果呢，就在那个时候，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就我在那个时候信了耶稣。我发现人的聪明没有办法啊。啊，人只是看短暂的，没有看长远的。所以我在那个时候信了耶稣，在那个公司就熬了3年多，结果后来还是被裁员裁掉了。裁掉了呢，神也恩待我能够进到银行，就到银行上班。我到银行不到1年多，又有声音呼唤我，马其顿的呼声哈，说来来来来来，这样子哈，呼唤我， 说我们给你多点钱这样子。那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任耶稣了，那我就跟师母就在那边说，那我以前凭自己的所谓的知道寻求自己的旨意，没有寻求神的旨意，所以我那个时候呢就在那边挣扎，就没有去，没有去，很奇妙，就只是一件很简单的没有去。没有去呢，要时间要快速要转了，大概半年一年了。后来一年之后才发现，去的地方会很惨那个 project 被 cancel 等等等就这样子。那不去呢，是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所以从那次经历之后，我跟师母就是一样，我们都是在原地就是不动，就是说，因为神普遍的旨意，你我都知道。我们要爱神爱人，与神同行，我们要做好管家，要有良善，要有忠心等等等。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呢，神赐福给我们，我们要做个又良善又忠心的管家。我们不仅是要做神良善忠心的管家，我们也要做人良善忠心的管家。因为你的老板你要对他还是要忠心嘛啊。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呢，在银行19年的时间，神的恩典一直临到。就一个简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当你清楚明白神普遍性的旨意的时候，你愿意抓住神特别性的旨意呢，就会在你的生活中慢慢显明。然后呢，几年前你们也都知道，郭牧师，我的就是 mentor 就是说要不要出来侍奉那这个也是一个很个别性的主意，因为个别性的旨意，因为神没有说要所有人都出来做牧师嘛，圣经也没有讲圣经我们早上主日学说，有几个人是从母腹呢就被神呼召出来做神的传道人的或者做先知的。圣经没有讲说要徐正强做牧师没有讲也没有呼召我。那这个是很个别性的嘛。可是圣经有讲是说，我们如果愿意服侍神，我们要把全人全心来服侍他。那可是所以时间到了，不是早二三十年，可能是晚了二三十年，那我们就出来服侍了。那这一个呢，就是说你我要了解，我们现今每一天都在做一个决定，每天做一个决定。那决定呢，如果你大前提神明显的普遍性的旨意你都遵守了，个别的你不会差太远，即使犯了小错，神还会保守你转回来，绝对的。这个就是在我们一切的属灵的智慧悟性上，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智慧是我们对真理的理解，悟性呢是我们对真理的应用。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头脑空空的，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对神的话很清楚，神的真理我能够了解，神的真理我能够在简单的生活中应用出来，太多的，这是原则。那这个呢，是保罗为他们祷告的，对他们个人而言，要了解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呢，保罗接着为他们祷告的第二个是说，他们对神的来讲，他们在行事为人上要对得起主，就第十节那里，就是说我们一旦我对我自己来讲，我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要爱神要爱人等等等，我也照着去做，如此我对神来讲，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对得起主，我要凡事蒙他喜悦，我做所有的事上 都要蒙他喜悦。凡事蒙神的喜悦，是你我对神，就是说能够对得起神必须要做的。我们每做一件事情，我们要讲说我们做这件事情能不能让神喜悦。我们今天在这边有几个年轻人的小孩子，对不对？有时候做父母的爱你多就管你多，管你一点哈。尤其是有时候牧师师母现在对那些小父母都说，不要太早给他 iPad 啊，不要太早给他 iPhone， 整天在这边看哈，打电动玩具这些哈。那父母管得多，孩子就觉得啰嗦，对不对？那我们就觉得神管我们太多，太啰嗦，放纵我一点多好。可是呢，当一个孩子愿意听从父母的话，父母一定最开心。那我们如果听神的话，凡事听他的话，神是什么？就喜悦嘛。那天我看了一个在大概是我忘了是哪里寄来的，他说呢，以前英文有一句话，One apple a day kept the doctor away. 啊，就是你一天吃一个苹果的话，你就不用去看医生。这是在美国上one apple a day 嘛 ，keep the doctor away。结果呢，有一个老祖母呢，就跟他的孙子孙女说，这句话呢是很久以前在。反正西方的世界说，一天一个苹果，你就不会生病了，不用去看医生。他说，那老祖母说，今天呢，这句话有不同的解释，就是说 ，one apple a day， 就是说你每一天看 Apple、iPhone 啊、iPad，keep the doctor， 就是说你就没有办法得到 doctor 的 degree。你 one apple a day， 你 keep the doctor degree away。那这个你先想给小孩子听哦，他觉得你发疯了，太啰嗦了。那神要求我们，比如说要把主日分别出来敬拜他，我们就太啰嗦了，天堂见哈，多好，你不烦我，我也不烦你。那可是神要我们全人全心，甚至金钱的奉献。那当我们愿意凭着信心接受神普遍性的这个旨意的话，我相信我们讨神的喜悦，在凡事上我们就什么对得起主。我们个人明白神的旨意呢，那我们对我们个人负责，我们就对得起主。不仅是什么，我们还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结果子永远是神对你我的期盼。我们可能要结福音的果子，要带人来信耶稣，我们呢还要在善事上对人要有 goodness， 在善事上要结果子，就能够对得起主。然后呢，如此的做，我们就会渐渐的多知道神。前面讲到说，你们在属灵的悟性、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个知道呢，有点点像什么？就是说头脑的知道。可是在这里渐渐的多知道神呢，就是你生活就经历到神，你越顺服神的旨意，你在生活中越经历到神。那如此我们就什么对得起神。希望呢，我们与父母跟孩子间的关系就好像神跟我们的关系一样，我们如果在凡事上讨天父的喜悦，如果我们生命中常常结果子，那如果我们越来越了解天父的心意的话，你就对得起神，你对得起那位为了你、为了我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你对得起他。 对得起他。那不仅是我们对自己有一个要求，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对神要对得起他，我们要对别人呢，要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圣经很奇妙的，往往要求我好对自己，然后往往呢也要要求你要对神怎么样，然后呢往往也要求你要对人怎么样，你要对人怎么样。你对人，我们对别人最缺乏的就是忍耐宽容。我们上次讲到爱的真谛，爱是很久忍耐，最后要凡事忍耐。我们对人忍耐宽容是最困难的，可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在这边说什么，我们要造神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为的是什么？叫你们凡事呢，你忍耐宽容，还不只是要忍耐宽容，你要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你在忍耐宽容中，你要很欢喜的忍耐宽容。我们不能做到，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所以保罗说，要有神荣耀的大能，还有一切的能力上来加添我们。我们只有借着祷告，当你生活中遇到一个人，你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就求神说，神，我的血气能力忍耐不住，求神你给我能力，给我力量。他这边讲的能力呢，原文是 dunamis， 就是翻成中英文叫 dynamite， 好，炸药。那炸药呢是一个隐藏的能力，因为炸药摆在那边就是一堆东西而已，你一点燃的时候就会爆炸。就说神要给我们一个能力呢，在我们心中啊，被他一点燃呢，我们就爆炸。本来不能忍耐宽容的呢，我们就能够忍耐宽容。那这个是我们对人，那我们对人不只是要忍耐宽容，我们对人呢，还要常常的感谢天父。我们多少为别人来感谢神？我们很少，牧师可能也包括在内。我们对那些困难的人，我们常不常有没有经常来向神献上感谢？感谢神，让他来塑造我，帮助我能够忍耐宽容，我们会不会？这个很奇妙的哦。那不只是这样子，我们要知道呢，有一天我们要跟那种人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你要了解，基督徒呢，我们有一天在天上会碰面的哦，在永恒中会碰面的。你在地上躲来躲去哦，我不想见那个人哦。你在天上，我不晓得你要躲一辈子哦，在永恒中躲来躲去。当你想到呢，我跟那个家伙在地上，我不能忍耐他，地上也不过几十年嘛。我有一天在永恒中，我怎么忍耐他啊？很困难哦，我忍耐你不过几十年，可是我到永恒中忍耐你，就是因为我们说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当我们明明知道的，我跟那个人要在永恒中，在光明中同得基业的时候，你会不会学习忍耐宽容？你今天解决不了的，你到永恒中你怎么解决？所以你今天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曾经有一个故事呢，就是有一个女的，她英文叫 stress out， 她压力太大了， 结果他开车很急，就有个家伙呢在前面呢开得特别的慢，他就不高兴，一直压着他按喇叭，快点快点按喇叭。其实那部车呢在红绿灯就停了下来了，他还在那边按喇叭，快点快点，又在那边骂。结果呢他就听到有人就敲他的窗户，你看警察啊，警察就说出来出来，警察就把他上了手套，那个 cuff， 就把他抓到警察局。抓到警察局呢，结果一个小时之后呢，那警察就跑来跟这个妇女说，很抱歉我犯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把你抓起来，那我去调查了你他说当我那个时候我跟着你车子的时候，看到你在跟前面的人一直按喇叭什么，可是我看到你的就是车牌，拖到车牌外面不是有一个框框吗，那你那框框呢写着是说 What would Jesus do， 就说耶稣会怎么做，几年前很流行嘛 WWJD 嘛有些人都挂在手环上What would Jesus do， 戴在巷子，戴在各式各样。然后呢我不只看到那个，我还看到你后面有个 bumper sticker 写什么呢，英文叫 Follow me to Sunday school， 跟我到主日学。我就想一定是有人偷了这部车，因为这部车的主人说 What would Jesus do 嘛， Follow me to Sunday school， 绝对不会按喇叭的所以我以为有人偷了你的车，所以我就把你关起来，就发现你是同一个人。你我的生命中呢，撒旦呢不怕你是基督徒，他只是怕你活得像个基督徒。你嘴巴说基督徒，他也不 care。你一旦活得像基督徒，撒旦就担心，因为呢。嘴巴说基督徒的，行为不像基督徒的，是撒旦的好朋友他把福音变成廉价不值钱的是这样子。所以呢耶稣要我们说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是有道理的，就是你我的生命要像这个样子。所以借着这个祷告呢，保罗说呢，我是个要荣耀的祷告，我要那个人他清楚明白，我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那他呢说我今天对得起主，我凡事上讨神的喜悦，然后呢他呢对人呢凡事能够忍耐。曾经有一个再讲一个故事，就做今天的结束。曾经有一个新闻记者到佛罗里达，就是做橘子的那个农场，就看到有一个男的在那边分那个橘子，那橘子一大堆来了，他就大的放一边，中的放一边，小的放一边，烂的再放一边，他整天就做这个事情。接着新闻记者实在受不了了他最后就问他，你整天做这个事情，你会不会觉得枯燥无味太无聊了，整天拿个橘子。那这个男的就跟他说，你不晓得从我来这边上班到我离开呢，我每一刻都在做个决定。做什么决定？我决定哪一个是橘子是怎么样，我都在做个决定。你以为我很枯燥无味这个谁都会嘛他说我都在做个决定。你要了解，你我的生命从你起床到你睡觉，你都在做决定。有一些决定人家觉得很荒谬我早上要吃 cereal， 要吃面包或吃什么，你觉得，可是你都在做决定。 你早上起床，我今天是星期几啊？星期天，我要去哪里？我去打高尔夫球，我要去教会。你都在做决定。教会做完之后，我要去哪里？你都在做决定。可是你一辈子做决定，几十年做决定，从长远角度看起来，你决定好无聊啊！你每天起床睡觉就是做决定嘛。可是你都在做个决定，可是这个决定呢，反映出你的内心。你要决定要不要祷告，你要祷告什么？为自己祷告，你都在做决定。你要决定随自己的心意，还是跟随主的旨意？你要决定要不要讨神喜悦，对得起主？你要不要决定对人能够凡事忍耐宽容？你都在决定。可是大卫呢，他一生就做个决定，他说什么？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一般。大卫一生都在决定，他说我愿意我一生就住在你的殿宇，这个在决定。所以希望呢，我们借今天神的话告诉我们，你我小小的决定，很平凡的决定，要祷告不祷告，要读圣经不读圣经，要来教会不来教会，要爱人不来爱人，要不要忍耐，要不要宽容，你小小的决定已经不断的日积月累在你的品格中已经树立了。有一天你可能已经不能做决定了，像那些吸大麻的人，他已经不能决定不吸大麻，像那些打电动玩具打到手指比脚腿都还粗的人，他已经不能决定不打电动玩具了。当那些赌博的人，他已经，你叫他一次砍一只手指，他所有的手指都砍光了，还有脚趾可以去赌博，他已经不能决定不去赌博了。可是趁你还能够决定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出对的决定。你要把对的决定日积月累树立在你的品格上。那我相信呢，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人就如此的期盼，唯有当你在神的旨意中明白了，你下了决定之后呢，那些异教邪风呢不能让你动摇。所以保罗写哥罗西教给哥罗西书的时候，主要是针对那些异教邪风学说等等等。可是他说那些呢，我不先针对那个问题，我先针对一个问题，是荣耀的问题。当你看到了什么是荣耀的时候呢，那些雕虫小技啊，跳梁小丑不足为惧啊。你我今天太多异教邪风啊，在这世界充满，可是愿意求神让我们看到他的荣耀，有荣耀的福音，带进了荣耀的祷告。我们下礼拜会讲到荣耀的基督，最后会讲到荣耀的执事，就知道当我们抓住这个的时候，我们很多的事情，神告诉你我个别的启示，个别的旨意呢，你就会很清楚的，会清楚的。我们去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啊，我们再次的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愿我们的祷告像香呈现在你的施恩座面前，让我们不只是为我们身体软弱的来祷告祈求，更重要的为他们的灵命的活泼来祷告祈求。因为当我们身体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当我们身体好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做决定好好的多做主工。就是你再一次的帮助我们，当我们从软弱中再次刚强起来的时候，我们是为主来刚强，为主来工作，为主来生活。求主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对己清清楚楚，满心知道 神，你的旨意是如何？对神，我们凡事讨你的喜悦，来对得起你；对人，我们在凡事上，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我们彼此来包容，我们凡事来忍耐，因为神，你对我们就是如此。我们常常背逆你，你却用你的慈神爱所常常的牵引我们到你的面前。我们常常犯错，可是你常常给我们二次的机会，你给我们三次的机会，你给我们四次的机会。就是你让我们也能够给别人有这么多次的机会，带领我们能够为别人多走一里的路。我们就求助你来加添我们能力，来力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